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乐意向你问好。每逢周五，故事新天空都会为你播放讲述初代信徒经历的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故事会以《使徒行传》为蓝本，加上创作的成分。上次我们讲到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百夫长的精彩故事，那么你还记得那个外邦人叫什么名字吗？对了，他叫哥尼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故事后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走
走
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一起走出阴霾，
一起走离安舒区，
一起走到人群之中，
一起走上见证之路。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一起走吧。
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到十八节的内容。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人是如何理直气壮，全心全意地去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信仰。这本是好的，但是如果因此而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像早期教会一样，忽略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只将福音传给犹太人，忽略了外邦人，这就是问题了。上一次我们听到神要彼得去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告诉哥尼流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白白赐下救恩给每一个人，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拆开了分隔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而今天呢，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信徒质问他，你怎么可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彼得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呢？今天讲故事的是路加医生，请留心收听这场改变早期教会传福音方向的辩论。
我是路加，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将那些看见早期教会成长的见证人传给我们的信息从头详细考察，并接着次序写成书卷。早期教会面对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可不可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呢？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所有种族的人都是外邦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根本不配认识主，这种想法违反了主耶稣的教导。耶稣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的门徒要将福音传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彼得看见了异象，开了窍，明白了主耶稣的心是要人人得救。但是那些耶路撒冷的信徒呢？他们不明白，他们质问彼得，为什么要破坏犹太人的传统？
哥尼流啊，
哎，
我主内的好兄弟，赞美感谢天父。 他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他的爱普及每一个人。
彼得，谢谢你顺服神的带领来到我家，把主耶稣的救恩传给我跟我的家人。一直以来，不错，我敬拜神，我祷告，我做好事，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有一个空虚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到现在我知道了，只有主耶稣能把我的心填满。原来我对信仰的认识一直都很肤浅。
哥尼流，我也不了解神的心意啊。在我来你家之前，我对主耶稣的大使命一知半解，直到我看到神的恩典如何临到你和你的家人，看到你们如何凭信心接受主耶稣的爱和救恩，我才天父开了我的眼睛啊，让我明白我一直违背主耶稣所吩咐我的命令啊。
彼得，你为什么说你对主耶稣的大使命一知半解呢？
是这样的，我的好兄弟，你听我说
啊，
主耶稣复活后向我显现，他吩咐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主耶稣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哥尼流，不瞒你说，当初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不太愿意，但一踏进你家，我就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我也谢谢你在我家住了好几个星期。每当我邀请人来我家听你讲道的时候，彼得，我也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就像现在，我觉得主耶稣就站在这儿，站在我们身边呢。
说的没错，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说，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救恩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对，
主耶稣又说，你们要重生啊。
没错，重生，新造的人，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感觉到身边的人接受主耶稣后明显的改变。
哎呀，跟你刘啊，跟你在一起啊，真的很开心呢。
我也一样。
不跟你刘啊，我该回耶路撒冷了，向弟兄姐妹们见证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外邦人了。啊，谢谢你啊，哥尼流，我的好兄弟啊，谢谢你们接待我，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我，我也会常常为你，为你的妻子，你的家人朋友祈求神，我也为那些听你做见证的人祷告，求神赐下救恩给他们呢。
彼得，你的光临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盼望，神把我们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欢迎你再次光临。这有一点小小的礼物。
什么？
就当作是你回耶路撒冷的路费吧。你收下，收下，
尼流，
收下。
彼得和哥尼流是不同的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军人，家境富有，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本来是一个渔夫，后来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无论是什么人，都包含在神救赎的计划里。在哥尼流家中，我们看到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主耶稣里成为一家人。主的爱大如大海汪洋，浩浩荡荡临到世上每一个人。外邦人哥尼流得救的消息， 早在彼得返回耶路撒冷前已传到当地，更激发起一些人的反感及批评。
走啊，雅各·约翰，走啊！
哎，走走走，慢走慢走。
慢吃饭。
哎，今天的水果新鲜吗？
哎呀，我特别为你们留了些最好的。
是吗？
来来来来，这边走。
好好。
我见不见了
啊，雅各，约翰呐、其实啊，我有些事想问问你们，别在心里不舒服啊。
是吗？
哎呀，这阵子啊，谣言满天飞呀、那些宗教领袖散播谣言，说彼得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和他的家人啊一起吃饭呐、哎呀，天哪！他们说彼得还住在外邦人的家呢。
哎，是的，是的，前几天呢、我们也听说过这件事
啊，
而且有两个弟兄刚从该撒利亚回来
哦，
他们说真有此事呢。
哎呀，我早说了，彼得太容易受人影响了、他不该离开耶路撒冷的。
就是说彼得回来后你也会跟其他人一样不准他再离开吧？
我可没有这个权利。不过呢，你们想想啊，彼得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和律法，他不但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还在他家里住下来呀。主耶稣曾经说过，他来不是要破坏律法，是要成全律法的。
不过我们的主在他升天前颁下大使命，他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万民是指每一个人呢、
哎，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叫我们传福音给住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听，只限犹太人呐、只限我们的同胞啊！
不是这样的，班直文，我们的主的意思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再传到外邦人呢、
雅各、约翰呐、你们虽然是主的门徒，但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不熟圣经里的经卷了。我不跟你们说了，等彼得回来，我要他做个交代。他要为自己所作所为负上责任。
犹太信徒晓得旧约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的出生、受死、复活早已经写在旧约的经卷上。但是这些犹太信徒遗漏了一点，就是主耶稣升天前的吩咐，要他们将福音传到地极，传给每一个人。犹太信徒拒绝去思想一些跟他们的传统和观念相违背的道理。今天彼得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班直文和支持他的信徒急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声讨彼得的罪。
各位，请安静，请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几句话。我是雅各，跟彼得一样，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今天彼得已经做完了神差派他的工作，回到耶路撒冷了。彼得现在屡大，叫一个瘫痪了8年的病人得医治，叫他能走，能跳，让整条村子的人都看到神的大能大力，相信了耶稣。然后彼得去了约帕，有一个多加的女信徒病死了，他站在多加的尸体旁边为多加祷告， 然后彼得高声说，多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永生神的儿子的名叫你起来。话一说完，多加就睁开眼睛了，坐起来复活了。这事传遍了耶帕，就很多人信了耶稣。
哎，知道知道，我们都知道，彼得的确奉主耶稣的名做了这些好事。哼，但是啊，他进了一个罗马军官，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还有啊，在他们家里住下来的。哼，
我知道在场的弟兄们都很想详细知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约翰也很想知道，但是我们的动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想分享外邦人得救的喜悦。
雅各，雅各，你说的是什么话？太放肆了！走开，走开，我们不是一伙的。
不可以这样说。
犹太的传道，
让我讲，让我讲。
哎，
各位弟兄们，
不行，
请安静下来。
我彼得现在就好好的交代这件事。我在约帕的时候，有一天我祷告，看见天开了，一块大布系着四个角，从天上坠到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只脚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回答说：“主啊，我是个犹太人，一向严谨的遵循犹太的律法，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不吃，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次有声音向我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着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大布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但是你做梦是你的事啊，为什么要违反犹太的律法呢？
班直文，
班直文呐、请听我说下去。
你说，你说。
我看见了神的异象之后，有三位客人来找我，他们是百夫长哥尼流叫他们来的，要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我的第一个反应也像你们一样很惊讶，但是圣灵指示我，叫我只管去，他不要介意他们是外邦人。现在坐着只有六个人呐、他们跟我一起去了约帕，他们可以替我做见证的。到了约帕，哥尼流告诉我，是天使叫他差人来找我的，我会叫他和他的一家人得救。正当我开口讲说救恩的时候啊，我看见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想起我们主的话，就是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我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的主既然把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像交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哎，彼得，你在该撒利亚还住了一段日子吗？
是的，大概一个月。哥尼流和他的一家都信了耶稣，每天他们都把新的朋友带到我的面前听我讲道，他们渴望多认识主耶稣，渴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渴望侍奉神，渴望带着更多的人认识主耶稣。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罗马人，有些是希腊人，有些是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来的。
很多人一直拜假神，
拜偶像，但是当他们被神的爱感动，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之后呢，他们完全改变，心中充满了平安，他们离弃了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我可以为他们见证啊！各位弟兄们，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他为犹太人死，也为外邦人死，他叫我们把救恩传给全世界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做就是遵从主的命令，荣耀主的名。
最初当外邦人哥尼流得救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大大的震惊。而今天呢，当他们听完彼得的见证，他们就不能不同心地赞美神，为加入神的大家庭的外邦人感谢神。哥尼流一家的得救再一次说明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肤色。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世上每一个人的。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一起跟着初代信徒走，
一起走到人群中，
一起见证
主大能，
一起活出
主大爱。
今天来和我们一起走的嘉宾是，请你讲讲话。
我是周清峰。
啊，谢谢你，周老师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在广播剧谈到神透过异象来帮助彼得去突破外邦人是不洁的这么一个思想的框框哈。那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着他有所突破，反而是受到质疑和批评。周老师，我知道你念了很多心理学哈，也做一些人力资源的培训，对吗？
对。
所以我猜对于解决冲突肯定你是一个达人。
这个我不敢说。
那就今天想请你分享一个故事，教会里面哈，就是有一个肢体做一点事情令一些肢体看不过眼，或者是觉得他需要被提醒，然后你就充当调停人，这么一些故事。为什么这样访问你？因为很想知道调停这类型矛盾需要掌握的小秘诀。
曾经参与一个短宣的活动，带领了是一位女传道，团队当中呢有一位弟兄，他的性格特别的热情，他跟谁呢都可以聊得很开， 啊，不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
哦，关键就是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
对对，聊得很多这样。那么有一天呢，那个带领呢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那位弟兄跟那些姐妹好像聊得太多了，他怕会出什么事情。
就是界限模糊了一点。
对，因为特别是当地人也比较单纯这样。那么那位带领呢就叫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那个时候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跟那位弟兄那个时候不很熟。我觉得不太容易开口。不过既然是带领了的一个指令，那么我唯有就说了。用的方法，通常我会把那些用词啦，那些语气啦，就调一下。哦，比如说那个传道说那位弟兄这样跟那些姐妹聊天，是错的。那么
错，定罪了。
对，是错的。那么我就跟那位弟兄说，或者你向别人表达你的亲切呢，或者是要建立关系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当然那个时候那个弟兄会有一些回应，那么他那些回应呢，我也是经过有一些调整之后就转回给那个传道了。我觉得呢，有时候有点像我们平常录音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呢，我们之后会有一些后置嘛，
剪接。
对，有点剪接，有时候声音会调一调啊，那么呢，听起来就比较动听了。
那个弟兄是知道他讲的话是会再传给那个女传道的，他是知道的。
知道的，因为好像就是我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这样嘛。
哦。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沟通呢？
大概那个女传道也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吧，因为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传道，而且也是单身的女传道。
所以你说你的处理冲突的关键就是当调停人的时候就把那些用词讲得比较礼貌一点，讲得比较给对方空间一点，这是你的秘诀吗？
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用词其实那些词语呢是带有一些可以说是偏见的。那么通常我会换另外一些用词呢，就是比较中性的。
明白，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对对对，
让他有一点空间。乐意就想到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尽量安排可以三个人一起聊，就是两个当事人，当你两边的做了功夫，他们的气都消了很多的时候，就让两位在我的那个同在的情况之下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肯定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过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限制，包括时间啊各方面，有时候我们会选择并不是最好的，但是起码基本的处理了那个问题。
那我学懂哈。真的，其实我觉得当调停人是很不容易啊，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的。以后希望周老师更多的告诉我们这种调停的技巧哈。
我这一阵清风呢，你召唤我的时候我就会吹来了。
非常的欢迎，那谢谢你今天当我们的嘉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非常希望你来回应周老师，也谈谈你遭遇过什么的矛盾，你是当事人还是你当调停人，都欢迎你把你的故事告诉我。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走进初代信徒的故事，一起走上见证之路。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拜
拜。
欢迎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